亲爱的弟兄姊妹，祝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29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重点。先来思想第一点，也是大多人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也就是雅各去他舅舅家的时候年龄有多大。我先把结果告诉大家，雅各去他舅舅家的时候年龄大约是73岁到77岁。这个数字是怎么样计算出来的呢？根据创世纪41章46节，约瑟见埃及王的时候年30岁。当约瑟做了宰相，紧接着就是7个丰年与7个灾年。但是在45章的6节，也就是7个丰年过去之后，7个荒年的第2年，45章第6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也就是7个荒年的第2年，雅各及其全家搬到了埃及。这个时候约瑟的年龄就是39岁。在创世纪47章的9节那里记载，雅各搬到埃及的时候年130岁。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数字合在一起想一想。雅各到埃及是年130岁，那一年的约瑟是39岁，因此得出结论，雅各生约瑟的那一年，也就是137减39，就是91岁。所以我们知道雅各生约瑟是91岁，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另外再想一想，雅各生约瑟是到了他舅舅家多少年之后生的约瑟呢？我们知道他为了娶拉结，给他舅舅工作了7年，但是却是娶了利亚。他跟利亚结婚后满了7天，又娶了拉结，并且答应为他的舅舅再工作7年。根据30章25节，也就是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那么从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雅各为他舅舅工作了2个14年之后，接下来他又工作了6年。假如果工作了6年是在生约瑟之后，那就说明雅各生约瑟是在他去他舅舅家之后满了14年生的约瑟。按照这个数字计算，那就是91减14等于77，也就是说雅各去他舅舅家的时候年龄是77岁。可是在创世纪第30章22、23、24节，我们看到拉结生约瑟的记载。圣经说，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拉结为雅各生约瑟的时候，利亚以及2个使女已经为雅各生了10个儿子，单单利亚就为雅各生了6个儿子，并且我们知道利亚先生了4个儿子，后生了2个儿子。在这期间呢，他有一段时间是不生育的。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也能发现2个使女生孩子也不是并行的，似乎也是一个先生了2个，后一个生了2个。如果按照正常的连续性的生10个儿子的话，那少说也要10年以上。单单利亚就为雅各生了6个儿子，中间还有几年不生育，这不可能在7年就生6个儿子，少说也在10年以上。这样结婚后有10年，加上结婚前为拉班工作了7年，这加起来至少也有17年的时间。另外，雅各离开他舅舅家的时候，前后加起来总共是20年。这样算起来，雅各生约瑟的那一年，应该是在到他舅舅家18年左右生的约瑟。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91-18，大概73岁。也许这个数字更可靠一些。接下来我们来思想雅各的婚姻。我们已经知道雅各是在70来岁前往他舅舅家里。他去他舅舅家是有两个目的，一是从他舅舅家的女儿中娶一个妻子，二是躲避他的哥哥以扫。他是从别十巴起行前往哈兰，从别十巴到哈兰大约900公里，步行大概需要20天左右。当他到了他舅舅家的时候，先是住了一个月。在29:14，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呢，拉班就对雅各说，你虽然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呢？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这个时候雅各就趁此机会向他舅舅提亲，所以他就对他舅舅说，29:18这里记载说，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为什么雅各一开口就给他舅舅说要用7年的工价作为聘礼娶拉结呢？因为按照当时一般的雇工，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是1舍克勒银子，7年也就是84舍克勒银子，而当时一般的婚姻的聘礼是30-40舍克勒银子。这就说明雅各开口给他舅舅说用7年的工价作为聘礼，说明他是愿意出双倍的聘礼来娶拉结。这就充分说明了雅各非常的爱拉结。假如果你要问雅各说，如果把利亚嫁给你，你愿意为你舅舅工作几年呢？也许他觉得1年也有点多，但他为了拉结，他竟然愿意为他舅舅工作7年。当他舅舅听到这话的时候，当然很开心了，因此他就说，我把他给你，胜似给别人。雅各既然在他舅舅家已经住了一个月，并且他现在公开的正式的向他舅舅提亲，这也就说明在这期间他已经与拉结相互之间都有了很深入的了解。他舅舅现在既然答应了他，那么对雅各来讲，虽然他为他舅舅要出7年的工价，但是由于他深爱拉结，他并不觉得这7年的工价太多，他还生怕他的舅舅不答应他呢。但他的舅舅这么爽快地答应了，所以他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喜乐，并且盼望着7年后可以迎娶他心爱的拉结。所以圣经在20节就简单的描述说，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但是没想到的是，7年满了，他要求他的舅舅把拉结嫁给他，他舅舅拉班也答应了他，并且为这一个婚事呢摆设宴席，请了那地方的众人来参与他们的婚礼。谁能想到到了晚上，他舅舅却是把大女儿利亚送给雅各，雅各竟然都不知道是利亚，一直到了第二天早上才发现不是拉结，竟然是利亚。对这件事情，可能有很多的人就有困惑。困惑的原因是，奇怪，睡了一夜，他为什么到了早晨才知道是利亚不是拉结呢？因为这件事情是他舅舅经过精心周密的设计所布的一个局，并且加上利亚也是完全的配合他父亲的计谋，加上雅各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防备之心，因此才能够轻易骗过雅各，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表明这7年间雅各与拉结虽然是已经定了亲的恋人，但是他们并没有亲密的接触过。既然他们很少亲密的接触，所以他也就无法分辨是拉结还是利亚。为此第二天早上他就去找他舅舅理论，但他舅舅说，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大女儿没有出嫁就把小女儿先嫁人，这不合规矩。然后在27节说，你为这一个大女儿利亚满了7日， 我就把那个小女儿拉结也给你，你再为她服侍我七年。”这里是不是让我们看到拉班这个人很会算计？如果我们读圣经细心的话，你就会发现，当年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去为以撒娶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能看得出拉班乃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人。因为当那一个老仆人把鼻环手镯给了利百加戴上之后，利百加回去述说了他在井边所遇到的事儿。他的哥哥拉班看到他手上鼻上所戴的金环金镯，眼睛就亮了，所以他即刻跑到井旁去把那老仆人还有他的骆驼仆人一同请到家里。他这样的殷勤并不是乐意接待远人爱人如己的表现，乃是贪爱金钱的表现。所以在这些年来以至于现在对待雅各的态度，就更加证明了拉班他就是这样一个小心眼爱钱如命的人，所以他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说，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因为他就抓住了雅各的心理，知道他深爱拉结，所以他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在接下去三十节，让我们看到雅各爱拉结胜似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在这七年间，雅各和他的妻子他们家发生了些什么事呢？三十一节说，耶和华见利亚侍从，就是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后面的这一段圣经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利亚就为雅各生了四个儿子，就是流便、西面、利位和犹大。并且这四个儿子中也让我们看到，后来的祭司系统就是出自于利位，君王系统就是出自于犹大。这是我们从二十九章看到了圣经记载了雅各的婚姻。至于雅各的婚姻有没有什么预表性意义，我想这非常难讲。我们并不能够确定在雅各的这个婚姻当中如何来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雅各预表基督，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拉结预表教会也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在耶利米书先知论到拉结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号啕痛哭的声音，使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到了新约，在马太福音二章十八节，因着伯利恒四境的婴孩被杀，就引用了先知耶利米的这句话说，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使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所以我们可以确定，雅各预表基督，拉结预表教会。至于雅各与这四个女人，可否也这样说，雅各预表基督，这四个女人预表教会，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呢？关于这一点就会有争议。因为大家都觉得再到了第三十章，让我们看到雅各的婚姻是如此的复杂与混乱，怎么样可以借着雅各的家庭婚姻来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呢？所以很难从这一方面想到属灵的方面。但是毫无疑问，圣经确实的就是把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给我们记载下来。既然这是神的启示，把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记载下来，它对于我们历史历代的基督徒来讲就不是毫无意义的，一定对我们有着某方面的属灵教训。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以属灵的眼光来看待雅各的婚姻和他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呢？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第三点，就是关于属灵奥秘的联合。我们真的不太方便讲说雅各以及他这相当于四个妻子这样的婚姻来预表着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圣经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在论到神与他百姓的关系，或者说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的时候，总是用婚姻做比方。虽然我们不能说雅各与这四个女人如何预表基督与教会，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婚姻关系中来找到比方。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四节论到夏甲与撒拉以及伊什玛利和以撒的时候，他说这都是比方。 既然是个比方，那就不是预表。既然是个比方，那就说明经文本身不一定是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在了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在思想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的时候，这些属灵的奥秘很难用理性去思想，为此就需要有一些语言来言说，有一些事情来类比。那么当圣经把这些就像雅各与这四个女人的婚姻关系记载下来，就可以帮助我们以此作为比方来理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以说，如果说这段圣经它预表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意思就是经文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解释呢，就有可能是灵异解经，因为我们很难找到明显的经文证明这一个圣经就是预表着基督和教会。但是当我们这些已经加入到基督的教会里的神的百姓，尤其是讲道人，不论我们讲道还是不讲道，我们都应该明白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这一个属灵的奥秘。但是我们如何去思想这些事儿呢？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与教会这生命的奥秘的关系，就需要有比方。圣经并不对这件事情说好说歹，只是把事实完整的、真实的记载下来。这样当我们在思想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的时候，就可以引用这些圣经中记载的真实的故事来作为一个比喻，或者用它来比方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比方说雅各在半路与拿结见面的时候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井旁。在井旁见到心爱的人，在圣经中这样的故事好像重复过多次，像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为以撒娶妻的时候，也是在井旁遇见了利百加。还有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的第十六节也是说到，他在井旁遇见了米甸的祭司的女儿出来打水。这些事情是巧合吗？如果说是巧合，一次巧合，两次巧合，仅有三次巧合。虽然经文并不见得有什么特别的预表性含义，但是它可以让我们会以此作为比方，可以思想为什么是在井旁。就像主耶稣也是在井旁遇到了撒玛利亚夫人，这些故事它都可以是我们讲道的时候，或者在思想上帝话语的时候，思想我们与基督生命的属灵奥秘的时候，都可以用它来做比方。既然是做比方，那就表明你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想到了这个比方，他在思想另外一个属灵奥秘的时候也同样的可以想到这个比方。因此同一段圣经，同一个故事，就会被不同的人就会用在不同的比方上，因此就会有一些人误以为这段圣经似乎有多个意思，也有人以为那个传道人讲的是那样的比方，就以为那就是真理。当别人在另外一方面比方的时候，就会说这是错的，或者这是对的，那是错的。但其实这些经文本身并没有什么标准的含义，我们可以在多种情况下论到我们与基督的关系的多个方面去用这些比方。同样的，雅各与这四个女人组成了这样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家庭。今天在新约教会，就以我们自己的教会来讲，想一想你所属的有形教会这里面的信徒是不是就是错综复杂的，有很多都是来自于不同宗派的不同背景组合在一起的一个有形教会。任何一个有形教会里面的成员，他们大多都不是从这一个教会属灵的原生态成长起来的信徒，基本上都是从不同的背景下，后来借着不断的学习上帝的话，对真道的认识，生命的长进，才走在一起的。这就相当于从四个不同的女人所生的孩子，最终归在了雅各这一个牧长之下。那我们就可以以此做比方来了解，凡是属主耶稣基督的真教会，里面这些羊，我们都是来自于不同的背景。虽然来自于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却归到了那一个牧人，就是大牧人主耶稣基督的名下。这是我现在随时想到可以这样比方。 那你也可以在思想别的属灵奥秘的时候，也许同样的可以用到这些圣经做比方。再比如，有一些教会，他们觉得非常的明白真道，与主的生命关系也非常的美好，但奇怪的就是人数不会增长，多少年来总是那么几个人。可另外一些教会看上去也不是太明白真道，似乎是在生命中他们也没有表现出与主的生命关系多么密切，但奇怪的就是他们的人数总是在不断增长。这就好比，那我就打比方了，这就好比雅各深爱拉结，结果他却不生育，可是利亚恃宠，上帝却使他生育，一下子就生了四个儿子，并且祭司系统、君王系统都从他所生的儿子而出。同样的，也可以比方我们中间许许多多的传道人经常也会这样做见证，说我从前信主啊，是在什么什么宗派里信的，在那里学到的其实都是错误的，后来我们在什么样的机会下接触到了真道，明白了真理，与主有了美好的生命关系，被主呼召起来服侍。但是在讲个人的信仰旅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起初所在的所属的那个有形教会啊，并不见得是主所爱的正统的，但是主总是这样，也借着这样的有形教会，似乎在我们看来不为主所爱，可是却被主大大使用。因此凡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一些故事，它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记载，既然它详细的记载下来，它就一定对于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有美好的旨意。当我们这样在了解我们与主的生命关系，属灵的生命的联合，生命的奥秘的时候，这些圣经故事都可以成为我们言说主奥秘的语言，用它做比方做比喻，可以讲述那用言语难以表达的属灵奥秘。好，那我今天借着创世纪29章，就简单给大家分享这三个方面。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启示给我们，透过这些鲜活的生命真实的历史，并且与我们的生活是如此贴近的一些实例，向我们启示了你的心意。透过这样丰富的圣经中真实的记载，真实的故事，使我们可以揣摩思想主是如何的爱了我们，可以让我们揣摩思想我们与主生命的奥秘，真是让我们无比的感恩。愿你把你的话丰丰富富地藏在我们的心里，并且恳求天父借着那真理的圣灵，也能够让我们常常在这一个活水的井旁与主相遇。当我们灵魂干渴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活水的井旁建立与主更亲密的关系，好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30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